今天非常高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信息，希望我们在神的话语当中可以找到真的爱。就像我们刚才的领会小明弟兄所说的一样，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都从不同的层次经历到、感受到，甚至也是给出一些爱、接受到一些的爱。但是呢，我们希望在神的亮光当中找到真正爱的源头、真正爱的方式、真正我们爱的给予的对象。我们相信在甚至在此时此刻，我们知道上帝爱我们，我们相信这个爱，真正的爱是能从神而来。所以呢，我们在分享之前，我们一起来祷告，祈求他此时此刻就用他的爱来带领我们，用他的爱来充满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爱我们，你就救我们，你也带我们进到光明国度。所以我们谢谢你，我们深深的相信真正的爱是从你而来。我们在人间所看到一些美好的爱都是由你作为源头。我们在人间所看到一些令人赞叹不已的一些牺牲的爱，都是以学习你的榜样而来。所以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会更加精准地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真的是领受那样的爱，也去寻找那样的爱。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来得到力量，得到真正的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我想讲到爱的时候，大家一定不陌生，在生命当中有很多不同层次、不同关系上面的爱比如说兄弟之间的爱，大家喜欢用情同手足这样的话来形容，对不对？像你的手跟你的足一样，他们有多么的亲密你就知道。如果一个人受伤的话，好像另外一个人绝对不会去嘲笑哈，他也会跟你一起疼痛如果你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哈哈如果讲到君臣之间的爱，比如说臣子对这个皇帝之间的爱他就会去顺服他，就会把他的命令执行出来比如说诸葛亮也曾经就是很感人肺腑的就曾经写过这个《出师表》这样的一些文章哈，他就讲到他是在受命于危难之间，这个是受任于败军之际，他是在非常危难的时候，他去接受这样的一个任务啊。还有呢，在父母之间，父母对小孩子之间的爱呢，我们也知道哈。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就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哈。比如说，孟子的母亲为了孩子的缘故呢，他就为他找到一个好的环境，曾经很多次搬家啊，就为了爱小孩。然后我们还听到非常有名的一些诗歌，就讲到这个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啊，就是正常的一些爱。然后呢，夫妻之间的爱呢，也是非常的深厚。比如说，苏东坡就曾经写过他的，写过一些的诗哈，就讲到他的妻子过世之后十年了，他到那个坟墓里面去看的时候，他就曾经写过这个十年生死两茫茫。这个还有朋友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呢也是有很多很多的例子我们可以知道的。比如说李白就常常就讲这个朋友对他的爱这个弟子对他的爱他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他一想到他朋友之间的爱非常的非常的深厚，他觉得这个感情非常的深厚怎么样形容都不过分。甚至有的人呢，就是讲到说，为了朋友，甚至可以两肋插刀这个是很勇敢的这个爱哈，非常勇敢。但是这个当中呢，有很多不同层次的爱这各方面的爱呢，让我们可以看到其中一个共同的特点你不管是你领受这个命令出去带兵打仗，还是呢，你为孩子做衣服，让他去。让他去穿，让他到外面过得安心，你一直惯念他，还是为了朋友呢两肋插刀，什么样的牺牲都不顾还是以就是为了夫妻之间的那个常常之间的想念或者是互相的帮助，无论是哪一个，你看他们至少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共同点呢，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给予把他的时间拿出来给他，把他的金钱拿出来给他，把他的情感拿出来给他，无论你思考哪一个方面，都有存在着这样一个关系在里面。 而这个关系呢，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讲得非常清楚啊，我们一起的，如果你可以的话，如果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一看哈，约翰福音的15章，我们看到12到17节，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啊，15章12到17节呢，耶稣说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就像我爱你们一样。接下来他讲呢，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啊，我们就暂时停到这个地方哈。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当然他前面讲了很多爱的方式，有很多这个爱的表达，但他说这个爱的最高峰啊，就到了把他的命都舍弃，把他的生命都舍弃，把生命都舍弃，这是非常到了爱的一个最高峰。但是他说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但他说这个之前呢、啊，其实啊，他说你们彼此间的爱就好像我为你们舍命一样，你们应该这样想。但他在讲这个话之前呢、啊，他在为他的朋友舍命之前，他在为他所爱的这些罪人舍命之前呢，其实他在生命的很多层次都曾经舍弃过。比如说他花他的时间陪伴他的门徒3年半，跟他们在一起，比如说他舍弃他在天上的这个荣耀，他来到地上道成了肉身，比如说他舍弃他自己的时间和便利，他跟那些无知的小民在一起，他常常如果你是跟一个很就是说你的朋友之间呢，你有很多讲的话你不能明白的话，我想心里面可能会很多的痛苦。你看他舍弃了很多他 生命上面他知识上面那个高的层次，来到一个很低的层次来跟他们生活，这是一个很大的舍弃。他舍弃了他生命上面的一些观点，怎么样呢？圣经里面记载说他在他家里面对他的父亲和他的母亲，就是地上的父亲，相当于是他的养父一样，约瑟哈，对他的生母就是童女童贞女玛利亚，他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是顺服他的父母。哇，这个当中很不容易的，因为你想想他是作为神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所讲的他的观点肯定是正确的，他的父母难免有犯错的时候，但是他的父母讲到一些话的时候，如果是不涉及到一些绝对真理的时候，耶稣甚至舍弃他的一些观点来表达他对他父母的爱，是这样的顺服。所以我们呢，在谈到这个说爱，真的爱的时候，我们看到第一点很明显，从这里看到第一点呢，我们看到爱在给予中。当我们给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爱的传递；当我们给予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爱的源头；当我们给予的时候，我们就要看到那种爱的表达。但是我们稍稍要等一下，神说我们给予生命的时候是爱的最高峰。但我们停在这里暂时想一想哈，我们的生命只有一次，对不对？当我们说我们为了谁可以舍弃生命的时候，请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再停一下，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审查一下自己的内心，我们是否在找一个借口不肯舍弃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东西呢？还是说啊，那我以后再去舍弃，或者说我只是在找一个借口而已，我不想舍弃。我承认我很多时候我喜欢讲大话，我承认很多的时候呢，我喜欢就是用一些原则，用一些或者是光冕堂皇的一些东西呢来搪塞人。但是当这样涉及到一个很严肃问题的时候，请大家思考一下，当我们讲这个话的时候不能够轻松的讲，当我们要舍弃为说我们可以爱人爱的一个程度为他舍弃生命之前，让我们思考一下，我是否愿意为他舍弃一点时间，舍弃一点金钱，舍弃摆上一些我的便利而去跟他追求和睦。无论是圣经上面的智慧还是我们人间的智慧，都告诉我们说，我们说在小事上面不忠心的话，那么在大事上面别人也不会托付给你管理啊。中国古话说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对不对？如果人家看到你这个房间里面都乱糟糟的话，他怎么能够相信你去把其他地方都弄得干干净净？如果你在这个小家里面，在一个小课室里面，在一个小公司里面 都还没有管理的好的话，别人凭什么让你去当总统或者当总理或者当州长，是不是？所以呢，我们思考一下，我们在生命当中有什么可以来操练这个功课，可以来操练这个给予的功课，在耶稣的命令当中，耶稣命令我们去给予的功课。那我们呢，有什么样的可以实际的建议可以去做的呢？我们教会里面，我就意识到有很多实际的，我亲身就体会到别人对我很多的给予，别人对我很多的爱。就说我后来去了这个 CIU 去读书啊，但是呢，在我的属灵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就接触到很多当时 CIU 的同学对我的爱。当时 CIU 有好多的同学，他们呢，就花时间来陪伴我们，一起学习圣经，带我们去买菜，跟我们一起玩游戏，还有带我一起他那边去打台球啊。当时这些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些事情。他们花时间去陪伴我，他们舍弃他们的那个时间，他们舍弃他们的生命，这就是这样舍弃这个生命。当碰到一些观点不同的时候，他愿意放弃一些的观点来跟我追求和睦。哇，这个对我的当时的属灵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相信在现在的教会当中，朋友们可能也体会到，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对大家的爱。如果你体会到，非常好，感谢神。如果没有体会到的话，下次你温柔的提醒他一下，你说耶稣曾经命令你们要为朋友舍命，但是请温柔哈，因为你不是审判官，耶稣才是。耶稣给他的命令，耶稣自然会去解决。啊，我们常常说，这个弃人灵还需纪念人。如果是耶稣给的命令，他会当审判官啊。你可以温柔的提醒他哈。我们在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我最近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令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发生在我们家小孩子身上。我就从我家小孩子里面就看到神的那种爱，看到神的爱在给予当中，看到神的爱在舍弃当中。包括给出自己的时间，包括给出自己的家庭，包括给出自己的金钱，包括给出自己的奉献，包括给出自己温柔的言语，包括给出自己有时候相持不下的那种观念。好，我们家的小孩呢，这个最近爷爷奶奶来了之后呢，他们就非常的高兴啊。但是有一条呢，我们家的小孩就有一点点不太高兴啊，因为他觉得呢，爷爷有点抽烟。抽烟呢，对他好像他很少闻到烟的味道，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烟呢不太好，对他的健康不太好，然后对爷爷的健康也不太好，所以呢，就想劝爷爷呢戒烟，但是呢，因为有时候这个言辞表达又不是很利索，所以呢，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他说我把爷爷的烟藏起来。所以他就藏起来，就藏了很多烟啊，就藏了这个爷爷带的烟呢，他们就藏了很多包，就藏的到处都有的，什么柜子里啊，什么衣架上面，什么床底下呀，什么被子里面啊，都有很多地方都有啊。我不能说太多，说太多都泄露天机了啊。但是后来呢，他们发现了一个问题哈，爷爷的烟终于抽完了，然后呢？有一些烟呢被藏的已经找到了，但是还有一些烟总是找不到，所以后来快抽完了实在受不了的时候呢，他就骑自行车出去一个外面加油站去买烟。哇，这个很危险的，因为我们出去那条路上面根本没有人行道，非常的危险。后来呢就打电话之后呢，我在去接孩子之前我就得知这个消息了，然后我就去接孩子。接孩子的时候，我在车上还没回家，他在车上的时候，我跟孩子讲，就告诉他这件事情，说爷爷呢，这次去买烟了。哇，我家儿子圆圆方方一听就很紧张，他说哇，这个很危险了，这个骑自行车出去车很多，而且他语言也不通，万一迷路了怎么办？或者到加油站去买车的时候，他别人这个欺负他们不懂英语怎么办？就说了很多很多。后来我们就一直在就这个事情在讲，我们一路开车也没就一直在讲。后来圆圆突然蹦出一句话来，他说：“爸爸，回家之后我把我藏的烟给他。”哇，我当时就非常的感动。你知道为什么感动吗？因为爱在给予当中，爱就在这个观点的给予当中。他有他的观点，圆圆的观点非常明确，我们爱爷爷奶奶，即便爷爷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我们还是爱他。 我很清楚这个抽烟对他的健康有危害，我很清楚这个抽烟是不太好，这是我的观点。但是爷爷可能有他的观点，他觉得哎，抽烟可以缓解我的情绪啊，抽烟呢可以帮助我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抽还是不抽呢，当然你可以这样觉得，你可以这样觉得，你可以，可能你的证据比他多一点，可能他的证据稍微少一点，但是这个不涉及到绝对的真理的问题，这不涉及到生命的问题。但是如果爷爷在路上有生命的危险的话，或者是真的是迷路，或者是真的被撞或者怎么样的话，这是更大的问题。所以他说我放弃我的观点，我为爷爷我们追求和睦，这是我爱他，他的潜台词是我们爱他，所以我可以把我的观点舍弃出来，所以我可以给予这个东西。当我们在生命的点点滴滴当中学会怎么样给予我们的时间，给出我们的观点，给出我们的服饰，给出我们温柔的言语的时候，那我们就在传递爱。当大家看到，当朋友们看到彼此之间有这样的给予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互相之间有这样和睦的时候，你就是看到爱了，你就是看到爱在给予当中。爱不光是在给予当中，接下来这个我们还看到爱在接受当中。我们接下来再往下看的时候，我很快就是过一下后面的几节经文哈。他说这里讲到朋友和仆人之间的比较，他说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为仆人不知道主人所要做的事情，我乃是称你们做朋友，因为我从父那里所知道一些东西我都告诉你们了。接下来他说什么呢？不是你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要分派你们去结果子。接下来说什么？你们若奉着我的名向父求什么，父就给你们成就。哇，这是很大的一个应许，这个应许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他前面所讲的话。他前面所讲的话，这个耶稣讲了一长段长段的话哈，他在之前曾经讲过一句很类似的话，他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呢，我的话就藏在你们里面，让你们所求的，你们心里所愿意的就给你们成就。哇，耶稣爱我们到一个层次，他不光是为我们舍弃他自己的生命，也不光是命令我们互相之间去舍弃生命，而且他允许我们到一个程度，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们所求的好多东西，他愿意接受，而且他愿意给出来，让我们在接受当中去体会爱。在这个接受当中啊，是非常的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有很多东西是不太好接受的，即便是我们知道是非常好的东西，也不太容易接纳，也不太容易接纳。比如说有的人，我知道以前呢、啊、这个就是我们在农村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客客套套，就非常的客气，要三催四请了，最后才把真实的讲法就说出来。有时候呢就互相之间的客套就非常的多，总是不被接受。你知道非常客气的说了一些话的时候，别人总是拒绝。比如说要买单或者是要付账的时候，就大家去抢着要付账，然后有人说这次我请客，然后怎么样，大家都抢着付账。你要付账的时候拒绝，你要送礼物给别人的时候拒绝，有很多时候是处在这种拒绝当中，是非常难受的一种感觉。但是当我们真心要给出去的时候，别人的一种接受反而是一种爱的表达。但是我们知道啊，在这个我们同时在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命，或者包括我们的在座的基督徒和我们的朋友当中，当我们想要给出这个爱，传递这个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往往都是我们得到了这个爱我们才给得出来，我们得到了这个爱才给得出来，我们得到了原谅才给得出来，我们得到了饶恕才可以饶恕别人。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我给大家讲一个就是大家都很清楚的一个事例，这个事例呢就是在1991年所发生的一个很悲剧的一个事情啊。1991年的时候，在艾瓦这个地方呢，就是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从中国来的一个叫卢刚的留学生，他就持枪就是杀害了系里面学校里面就好多人。 后来他也自杀了。自杀之后这个事件发生的就非常的严重，轰动了当时中国和美国的各个城市啊。但是很意想不到的是，大家都在仇恨在恐惧当中的时候，出现了一件很意想不到的事情。当大家都在大家逃离这个城市，当时的中国人都非常的害怕美国人会报复，所以他们都逃离了这个城市的时候，后来其中一个受害者的亲属就写了一封信给卢刚的亲属，他说你们也是受害者，我们是受害者，但是你们也是受害者，神也安慰我们，我们也祈求神安慰你们。说卢刚的这件事情虽然他做的不对，但是我们在神当中我们原谅他，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得到神的安慰。哇，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事件，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举动，这是多么大的一个爱的表达。我相信在最近所发生的 Boston 的这个炸弹事件，以及前面一点点时间所发生的 Newton 的这个枪击的事件，以及在前面一点在 Virginia Tech 所发生的这样一些事件，很多很多这样的事件当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例子，当人受到了就是从神内真正领受到那种医治，领受到那种原谅的时候，他真的有勇气去做那种原谅别人的工作。这个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是难以想象的事情，因为我所能想到的就是报复，别人对我坏我对他更坏，别人对我好我才可以对他好一点点，但是如果别人对我坏的话，你走着瞧，看我怎么对付你啊！这就是以前的我。我相信在座的很多人也许跟我有类似的想法，但是神改变我们，神改变我们，从这个人的内心，从这个人的本性，从这个人的罪恶的本性当中产生不了那样的原谅。这就是为什么那个受害者的家属写出这样的原谅信之后引起那样的轰动，因为大家觉得这个不是人所能来的力量，这不是人间的爱，人间找不到这样的真的爱。你今天所看到，如果你看到你旁边的一些基督徒，一些弟兄姐妹曾经在生活上面关心你，曾经在一些事情上面曾经给予你，曾经表达他们的爱，那是因为他们曾经接受了耶稣的爱，那是因为爱在耶稣那里他们领受到了，他们传递给你，那是因为在耶稣里面他们领受到那种饶恕，那种原谅，他们才可以跟你和睦，才可以原谅你一些，才可以赦免你。这个爱不光是在给予当中，爱也在领受当中。我们看到耶稣给出他的生命，我们领受到耶稣给我们的救赎，领受到耶稣给我们的这个爱和原谅。但是我今天想说的，爱的还有一个特点，爱在命令当中。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一处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爱无论是在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当中所说的给予，还是在十六节所说的那个接受，都处在十二和十七这个框架当中。如果特别我们看一下第十二节和第十七节的话，也会发现一个很令人震惊的一个现象，第十二节和第十七节几乎是一样的。第十二节他说，这就是我的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第十七节就是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就是我命令，我命令你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这在文学里面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结构，这个结构表示在这个小的单元当中，他想讲的就是他首尾呼应的这个东西。所以他想讲的是什么呢？他在十二节和十七节都在讲，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所以他讲来讲去，爱我命令你们去给予，爱我命令你们去接受，这就是我命令的方式，我的爱就在我的命令当中。我们如果是把它推到它的上文来看的话，这个东西会更加的清楚。从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一到十一节，他讲到很明显的三件事情，大家呢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你可以很粗略的看一下，很明显的三件事情马上就出现出来。第一件事情是说，约翰福音的第十五章的第一到十一节，第一件事情他是说，你已经因为我的道洁净了， 这是一件事情，你们已经洁净了。第二件事情呢，他说你们若藏在我的里面的时候呢，你们所求的那些东西会让你们成就，这是第二件事情。就是说第一是你们已经洁净了，第二你们被保存了在里面，在我里。第三是什么呢？我命令，第三是我要命令，我命令你们什么呢？命令你们彼此相爱。所以在这个前文当中他讲得很清楚，三件事情，你们已经洁净，你们已经被保存，你们要现在要接受命令，因为这个就是我的爱。所以在接下来很自然他就稍微展开一下，他说这个命令究竟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小单元里面他就特别讲这个命令是什么，他就告诉我们这个爱在命令当中，爱在给予当中，爱在接受当中，爱在命令当中。啊，你就觉得很奇怪，这个爱怎么还可以在命令当中？一个人他上面发号施令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爱你吗？有时候真的是当他命令你的时候他是在爱你。特别是如果有人在军队里面，或者如果没有军队的话，你曾经啊军事演习过，或者是这个模拟，或者在军训过的话，你知道有这样的长官在这个战场上面非常危险的时候，他所看到的，他所说的就是你应该去做的，因为他是在保护你。特别是有人看到父母和小小孩之间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在保护你。比如说我们家的小孩啊，最近呢刚刚就是也不是刚刚，有一段时间呢就是不想让别人喂，想要自己拿着吃，因为觉得自己的手还可以用的，觉得自己的手可以拿东西往嘴巴里面放的，他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所以呢他拿东西希望放进去，然后呢他就拿了玉米呢就这样吃，拿到什么其他东西就吃啊。那吃了玉米呢，你给他呢就让他咬那个玉米粒啊，你拿着他呢他就咬那个玉米粒，他啄过来之后呢他就站过来咬那个玉米棒子啊，他就咬玉米棒子。但是你明明知道这个是不好吃的，但是呢你要跟他讲呢他也听不懂，你跟他说半天呢这个玉米粒比玉米棒子好吃，他也不领情，对不对？你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你就命令他，你就夺过来你给他吃就好。很多的时候就是这样，很多的时候爱就在命令当中。比如说红绿灯的规则，这是一个命令，你听还是不听？当你听的时候你就生活在爱中，当你不听的时候很有可能就出车祸。有时候呢这个命令来的时候我们能明白，有时候命令来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明白，有时候说不定穷其一生我们都不能够明白。比如说在4000年之前，神曾经给一个命令，就是说你们在第八天的时候给那个男孩子行割礼，把他们的包皮割掉，在第八天的时候割掉，顺便跟他们解释为什么是第八天，不是第八个礼拜，不是第一天，不是第八个小时。神没有解释很多，我相信如果解释的话亚伯拉罕也不懂，摩西也不会懂，神没有解释。但是4000年之后，丹麦和美国有两个科学家，他们发现了一个一种维生素，后来他们给它取名叫维生素 K， 维生素 K。他们发现这个维生素 K 和人体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血凝素，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让你的血啊可以凝固最快。然后呢他们就测这个量，测这个维生素 K 和这个血凝素在人体的那个含量，他们就得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说在婴孩的时候几乎体内就这东西很少，成人呢可以通过一些食物的摄取呢来产生这些东西，但在婴孩几乎没有，到了第5天的时候才开始有一点，然后5、6、7天这3天的时候突然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到了第8天的时候那个含量就达到它普通含量的，甚至超过它正常的含量，它达到正常含量的110%。所以后来他们就觉得这个现象非常的奇怪，他们就因此这两个科学家后来就得了诺贝尔奖，得了诺贝尔的医学奖。他们就发现这个奇怪的现象，他们也不明白，但是我们明白，我们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在医学上面知识非常的丰富，那我们也希望他对神的爱的知识上面也更加丰富一点，然后他们就更丰富了啊。 后来到了在第八天的时候呢，也就是说第八天给他开刀做这个小手术的时候，他的血凝固是最快的，他复原是最快，他就不会有流很多血的危险，要不然的话你在其他的时间就会很大的这样的危险。现在呢医院里面很简单，因为现在他可以把一些维生素 K 啊一些东西注入到你的体内，四千年前他们不会把这些东西注入到你的体内，所以只是从你身体产生的那些，身体产生的就只有第八天是最好的，所以他们在第八天的时候听话的呢他们就去做了，就是在第八天的时候去行割礼呢就是最好的那一天，不光是这个止血最快，而且呢也是他这个末梢神经是他这个痛觉神经是最不痛的那些，也就是说从止血的角度和止痛的角度来讲都是第八天最好的。这样的命令在命令之前亚伯拉罕怎么做呢？他没有问，他没有说为什么，我相信如果问了的话神的回答也许是相当有趣的，也许我不敢想象，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以后到天上去问亚伯拉罕。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在命令当中的时候，当我们遵守的时候，四千年之后我们终于知道这个命令是在爱当中，这个爱是在命令当中。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也常常碰到这样的情况，当一个人爱你的时候他会照着真理来命令你做一些事情。我们今天非常的高兴从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爱在给予当中，爱在接受当中，爱也在命令当中，神把他的爱给予我们，神希望我们接受他的爱，神也愿意接纳我们。就像这个路德以前所曾经讲的一句话，他说信仰其实是一种接受，信仰是对接受的一种接受，也就是说耶稣基督借着他的死这个事实已经接受了我们的罪得赎，这样的一个救赎的事实已经接纳了，这个他已经接纳了我们作为罪人的这个本相，如果我们认罪的话我们来到他面前这个罪就得赦免，这是他已经接纳了，这是已经的事实。但是对耶稣的这种接纳我们是否要接受？如果我们接受这种耶稣对我们的接受，那就是我们信仰的表达。我相信这个神学家是非常精辟的道出了这个信仰的真谛。那当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爱我们，看到耶稣在命令当中爱我们，在给予当中爱我们，在这种接纳当中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回应呢？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曾经做过很多这样的回应，加小弟兄也做过回应，我也做过回应，很多其他弟兄姐妹都做过回应，这个真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相信大家在座的如果去谈的话有很多这样的故事讲给大家听，那我们希望把接下来这点时间我们来交给小小弟兄，来看看神在他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给人给予他爱，怎么样去命令他去给予别人爱，怎么样让他明白这个爱是在给予当中，在接受当中，也是在命令当中。现在请小小弟兄。